弟兄姐妹，我们下面继续学习由陆光牧师所著的《系统神学》第78题“有福的应许”。以上我们已经研究默想了三天时警告的内容，现在接下来我们要查考一段有福的应许。凡相信、坚守并传扬三天时警告的圣徒，都是热切的盼望、爱慕基督复临的人。他们是多么的盼望自己能活着迎接主的降临啊！然而，许多爱慕主显现的忠心圣徒，似乎并没有能实现他们的心愿。他们按照上帝的美意，都先后的在主内安睡了，而且以后也会有许多忠心的圣徒在大艰难时期来到以前安睡。也许他们心里会感到遗憾，或者是美中不足，似乎不能活着迎接主来。然而，主已经在但以理启示录预言中赐给他们特别的应许，他们将在基督复临前夕的第七晚清教后提前特别的复活，他们将要和末后活着的上帝余民一同欢然的迎接基督，坐在父上帝右边，带着千千万万的天使，大有能力、大有荣耀的驾云降临，来迎接他们和历代以来一切得救的上帝子民一同回天家。因此，随着三天使警告之后，就有特别的应许赐给他们，为要对他们进行安慰和勉励。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启示录14章13节。这一有福应许是向谁而发的呢？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是特指的从公元1844年以后，那些接受、遵从和传扬三天使警告之后，而在主里安睡的人有福了。因为这一有福的应许是紧随着三天使警告之后发出的，启示录14章6到12节、13节。这一有福的应许实际上也包含在但以理书最后所发的应许中，等到1335日的那人便为有福，但以理书12章12节。1335日的计算起点呢，是在上一节经文中，它和1290日是同一个起点。全段经文是这样说的，从除掉长线的番祭，并设立那行毁坏可憎之物的时候，必有1290日，等到1335日的那人变为有福，但以理书12章11到12节。百思科所著的要道讲义上说，要找出但以理书12章11节的1290年开始时期，我们首先要确定罗马教皇是何时将长线的祭除掉。在主后376年，罗马皇帝哥拉丁加封德马苏主教为祭司长，或说大祭司，从此这一尊号便为罗马教皇所沿用。在主后503年与罗马召开的一次议会命令中，宣称罗马大主教是上帝的代表，而不受任何人类法庭的判断。这一纸命令便把那属于基督的尊位归给了教皇，也就是设立了另一位祭司以代替基督。在罗马教制度中，教皇乃是最大的祭司，而其他一切次要的主教则都是受他的封号，听他的命令。这次会议之后，接着便是克罗维斯战役，一位罗马大主教借助于法兰克国王克罗维斯发动了对阿利乌斯派的战争，迫使他们服从于罗马大主教。于是法兰克头一个异教的国王受了罗马教的洗礼。这一次战争结束于508年，法兰克国王便受大主教分为教会的长子，因此503年到508年时期中，他们说是除掉长线的祭之开始时期。由此算起，这1290年就应该是在1793年到1798年的时候满足了。这也就是与但以理书7章25节 又12章7节中的1260年的预言的结束是同一个时期，在法国大革命的事上可算是这预言历史的一个动人的注解。1793年乃是这大革命分一机的一年，昔日就是从前，在1290年的时期开始时帮助建立天主教势力的法国，如今从事对罗马教拆台的也是他，这便是历史中所显示的上帝的作为。要道讲义原文114页，转引自圣道忏微599-600页。从以上所引用的资料中可见，1290年的计算起点有两个，一个是公元503年，一个是508年。如果以公元503年为起点，这一年罗马教皇被分为上帝的代表，并由法兰克国王帮助罗马教皇去攻打不服从教皇的阿里乌斯派的信徒，那么他的终点是1793年。这一年法国开始大革命，反对和逼迫罗马教会。若以公元508年为计算起点呢，这一年法兰克国王帮助教皇征服阿里乌斯派信徒的战争结束，法兰克国王被教皇分为教会的长子，那么他的终点是1798年。这一年罗马教皇因反对法国共和被法国军队所俘虏。以上503年和508年也是互相关联的，503年是事件的开始，508年是事件的完成，因此508年才是最圆满的计算起点，而1798年才是最圆满的终点。这也和一载二载半载罗马教皇逼迫圣徒的1260年的预言时期的终点相同的，但以理书7章25节。至于1335年的计算起点呢，因为和1290年的相同，也是公元508年，那么它的终点就为公元1843年或1844年。这又和2300年的预言时期的终点是相同的。该预言说到2300日，也就是到1844年，圣所就必洁净，指开始洁净圣所进行查案审判的工作。但以理书8章14节。因此但以理书末了的应许说等到1335日的，意思就是等到公元1843年1844年的那人变为有福。究竟有什么福气呢？获得空前大光，投入末后救灵大功。凡查考圣经预言开始等候1843年后更正为1844年圣所就必洁净的上帝子民，全部接受了第一、第二位天使的警告信息，而投入了预备迎接基督复临的运动，从而造成了普世的宗教奋兴。而在1844年大失望的经历后，凡肯接受圣经中进一步的亮光，明白了圣所就必洁净的真正含义的上帝子民，又都进一步的明白了第一、第二位天使警告的意义，并又在此基础上进而明白了第三位天使警告的意义。这些因信接受、遵从和传扬三天使警告，以预备迎见基督复临的上帝子民确实有福的。但以理书末了的应许等到1335日的那人变为有福，就是指着他们说的，他们都能蒙受上天所赐福慧，得以见到圣所中空前的预言和真理的大光。但以理书中那有关末后部分被封住的意象已向他们启封了，但以理启示录以至于全部圣经中一切有关末后的预言都要逐步的向他们解明，又要应验在他们眼前，并还要借着他们传遍天下。他们确实多么有福啊！主耶稣当日对门徒所说的话也可转而应用在他们的身上。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马太福音13章16-17节。当然以上但以理书末了的有福应许也是特别赐给我们现在的上帝末后余民的。我们今天 更是要在福灵运动传道人和信徒所领受的预言和真理大光的基础上，进一步领受更为空前的大光。我们也要接受晚与圣灵的配教，亲身投入到比使徒时代五旬节早与圣灵配教和福灵运动所造成的普世宗教复兴更为巨大的晚与复兴中。为要将永远的福音和三天使的信息迅速传遍全世界，迎见基督驾云降临，热切迎候基督复临，还有当时以及以后一切接受三天使警告而迎候基督驾云荣临的上帝子民，也都有可能蒙选加入144,000人的蒙福的行列，而活着迎见主的复临。华严论提到，如果那些在1844年运动中协力同工的人都接受了第三位天使的信息，并用圣灵的能力去传扬，那么上帝就必借着他们的努力实行大事，全世界就要被大光所照耀，地上的居民早就听到警告，末日的工作早就完成，基督也就早已复临救赎他的子民了。善恶之争26章476页。安睡主怀的渔民有何福气呢？后来由于三天使警告传遍世界的大功尚未完成，基督复临有所迟延，马太福音25章5节、哈巴谷书2章3节、彼得后书3章9到12节。切切仰望原文为盼望和催促，以致许多最初接受三天使警告的福音信徒，以及后来许多信守传扬三天使信息并热切等候主再来的忠心圣徒，都未能活着迎见主的复临，而先后在主内安睡了。然而他们仍然是有福的，他们切盼活着迎见基督复临的心愿仍必要得到满足。于是在但以理书末了蒙福应许的基础上，启示录书又有一个蒙福的应许，特别赐给他们说，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也就是指从公元1844年后接受遵从传扬三天使警告之后而在主里安息的人有福了。有什么福呢？正如接下去圣灵说，是的，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这里提到的两方面的福气，第一方面的福气是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固然历代以来上帝忠心的仆人和子民在行完了一生永生的载路和完成了传道救灵的工作责任后，都同样的在主里安息了，并吸下了今生的种种的劳苦。然而末后接受三天使警告的上帝渔民，如在上帝的美意中提前安睡，吸下了自己的劳苦，却有着一种特别的意义和福气。这是因为主来之前必有一次空前严重的信仰上的烈火考验，那时基督在天上至圣所中的查案审判和洁净圣所的救赎大功已经完成，救恩的门已经关闭，圣灵已被收回，不再约束恶人的心，四位天使也已被撤回，不再执掌四方的风。于是四风大刮，七灾倾降，启示录7章1到4节、15章到16章。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但以理书12章1节。上帝末后的渔民也要被投入空前剧烈的雅各大患难中，但他们必被拯救出来，耶利米书30章5到7节、但以理书12章1节、启示录7章14到17节。面对末后这样的情况，那些接受三天使警告的上帝渔民若能按主美意提前在主里安睡，而得以免除末后空前的大患难大试炼，也可以说是一种特别的福气。正如主在书信中应许他们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 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启示录三章十节，这一应许是特别针对那些接受三天使警告后而在主里安睡的复临运动时代的信徒而发的，因他们都深跨了最后两个教会时代，就是腓拉铁菲教会时代和老底嘉教会时代，并且这些应许对末后一切接受三天使警告等候主复临而提前在主里安睡的上帝渔民也同样是适用的。在圣经和预言之灵几句12页上也提到，将来一方面上帝所拣选的人都要出来与渔民一同忍受大试炼和苦难，而另一方面也有许多忠心的人要在大患难的火炼试验临到之间睡去安息了。早期著作33页，箴言卷五472页375页，他们都是得蒙上天特别赐福的。第二方面的福气是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固然历代以来上帝忠心的仆人和子民在主内安睡之后也同样有做工的果效随着他们，但这一应许对末后接受三天使警告迎候主复临而在主里安睡的上帝渔民却有着特别的意义和应许。这些上帝的渔民既然像14万4千人那样以他们一生的光阴忠心信守和传扬三天使的警告，并热切等候主的复临，他们也必像14万4千人那样按着他们个人信心爱心和忠心的大小而一同领受主的奖赏，并且他们切望活着迎接基督复临的心愿也必要得到满足，他们必和14万4千人一同欢欣鼓舞地看到基督复临的全过程，并一同迎接救主的荣临。这是因为他们虽然都已经先后在基督里死了，但他们却要在基督复临之前提前特别复活。我们知道其他历代以来一切得救的信徒都要等到基督复临时才能从死里复活，正如经上所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上帝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提撒罗尼迦前书14章的17节。由此看来，历代以来一切圣徒复活时，基督已经是复临在顶空了，因此他们并未能像活着的圣徒那样看到基督复临的全过程，但末后接受三天使警告后而在主里安睡的上帝渔民呢，情况就不同了，他们将要在基督复临前的空前大艰难时期中提前特别复活，因此他们就能和活着的上帝渔民一同看到基督复临的全过程，并一同迎接基督复临，并一同迎接救主的荣临。这是因为他们虽然都已先后在基督里死了，但他们却要在基督复临之前提前特别复活。我们知道其他历代以来一切得救的信徒都要等到基督复临时才能从死里复活，正如经上所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上帝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提撒罗尼迦前书4章17节。由此看来，历代以来一切圣徒复活时，基督已经是复临在空中了，因此他们并未能像活着的圣徒那样看到基督复临的全过程，并一同迎接基督复临。关于这次特别复活的时间和情况，但以理书的预言中呢，已经清楚地提到，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原文作大军，指基督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 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但以理书十二章一到二节，此处提到的多人复醒，显然是指这一次特别的复活说的，因此次复活是发生在基督复临前的大艰难时期中，并且此次多人的复活中包括了两等人，一等是得永生的，一等是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至于基督复临时的复活是属于全体义人的复活，其中并没有一个罪人，并且被经上称为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指硫磺火湖，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上帝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启示录二十章五节六节。但全体罪人的复活是要发生在一千年之后，正如上述预言中接着所说，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一千年完了，启示录二十章五节。而但以理书中提到的这次复活却同时包括了义人和恶人两等人，由此可见这是一次特别的复活。关于此处提到的恶人的特别复活，圣经别处还有更清楚的启示。这里的恶人首先是指那些谋害、折磨、钉死基督的人，其次也包括历代以来一切残害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残害基督的教会和圣徒的福音真理的最凶恶的敌人，他们都将要在基督复临之前特别复活，并亲眼看见主复临时的威荣而被主的荣光所杀灭。正如基督在受审时向大祭司和犹太公会所指出的，当时大祭司对主说，我指着永生上帝叫你启示告诉我们，你是上帝的儿子基督不是？主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马太福音26章63、64节。使徒约翰也曾在启示录的意象中看到，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物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启示录一章七节，这里刺他的人就是指上述一切陷害、折磨、钉死主以及历代以来一切迫害教会、敌对上帝的真理的敌人说的。他们因为在大艰难时期中提前特别复活，因此才得以看到基督复临时的威荣情况。关于这一次特别复活中的义人，也就是指那些信守传扬三天使警告迎候基督复临而在主里安睡的上帝渔民们，启示录14章13节，他们将要在大艰难时期中，在第七灾倾降、地大震动、坟墓裂开时从死里复活，并将要像14万4000人一样一同亲眼看到基督复临的全过程，并一同迎接基督的复临。但以理书12章1到2节、启示录16章17到21节，华艾伦在解释第七灾时提到，从那里发出上帝的声音，如同纵水的声音，说成啊，启示录16章17节，那声音震动了诸天和全地，于是有一阵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厉害的地震。启示录16章17到18节，坟墓要裂开，睡在尘埃中的也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但以理书12章2节，那时一切曾经坚守第三位天使信息而死了的人要从坟墓里出来得着荣耀，并听见上帝与一切遵守他律法的人立和平之约，连刺他的人，启示录一章七节，就是那些在基督临死痛苦之时戏弄他、讥笑他的，同那些穷凶极恶、反对上帝真理和他子民的人也要复活，他们要看见主在他的荣耀中，并看见那些忠心顺从之人所要得的尊荣。善恶之争40章660到661页。另外参考早期著作33页，正言卷5472到还有375页。